那么如果我们发现到说我们这种不管身心切愿的心来说也好，或者摄取众生生有佛国的心，乃至说愿作佛心，度众生心，然后摄取众生生有佛国的心，这样的心我们生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应当的努力去观察，然后尽量然后让观察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然后呢尽量让它升起。或者呢你可以观察这个极乐世界一生庄严的功德，然后使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升起。要是没有升起的话，要迅速让它升起，那么升起的话呢，要让它坚固乃至广大。好，那么这是说明第二个发菩提心的一个条件。好，那么接着呢，我们介绍第三个条件，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好，这第二个跟第三个条件，这个都是属于正恨的部分的哈。那只是发菩提心是属于信愿，那么一向专念无量寿佛呢，是属于心，心愿行三自良，这个是修行净土的一个正恨。好，好，那我们看到一向专念无量寿佛，这个怎么说呢？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善导大师的这一段开示哈。那么善导大师呢，他假借一段问答来阐明为什么要专念无量寿佛。这个念佛当中有四种念佛，包括实相念佛、观想、观相、持名的四种的念佛方法。为什么在经论当中乃至历代祖师处处的偏赞持名念佛？好，那么这是为什么？尤其无量寿经里面为什么特别讲到要专念这个持名？为什么强调这个事情的道理？好，我们看到这个文，问曰：何故不令做官，只遣专称名号者，有何意耶？好，这位假设问答问说啊，何故不令做官？好，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在十六观当中，十六观经当中啊，讲的这个十六观，前面十三观属于这个定善，在这个禅定当中啊，所修的这种观恨，都是非常维系的这种观恨啊。但是到后来呢，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三昧九品，然后又三昧九品那个九品往生，然后告诉我们要持名，为什么呢？就是说持前专称名号的这个有何意耶呢？这是问题。接着呢，我们看到底下善导大师自己的回答：答众圣障众尽系心出世，信仰神非观难成就，是以大圣对联直劝专称名字，正有持称名一故相续其身。若能如上念念相续并命为其者，实际实胜百级百身。何以故？无外者远得正念故，与佛本愿相应故，不为教故，顺佛语故。请看到这个主要的理由呢，这个地方一个总是啊，众生障重哈。善导大师那个时候是相法时代，相法时代障业障都已经很重了，更不必说我们末法时代的众生啊，业障更是重。那么业障那么重的话呢，尽系心出是一样神非啊，观难成就，这是个最主要的道理啊。尽系，你看这个十六观经啊，各位去观察，我们不要说后面的这个保罗格观啊，或佛观察佛像啊，阿弥陀佛的这个正报啊观啊，那么维系的境界啊。但那你看第一个落日观，落日观修成就不容易了，尤其在我们这个末法众生来说就不容易了。你看落日观它修成的量呢，它是说开幕闭幕如在目前呢、啊，就说你这个落日观修成的时候，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你要假借观察这个落日，你比如说你借着图像也好，或者太阳西下的时候，你对着西方观察落日，那么这样观这个形象，然后慢慢的，你这个必须要能够舍离这个形象，然后也能够独立的做观，乃至呢你观成就的时候，你这个落日的形象啊，清楚分明的显现在你的这个在你心中，你眼睛打开也看，打开看到落日很清楚，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真正没有落日的时候，这个落日在你心中也是如对目前啊，就像在眼前一样，那么样的清楚，这是观成就的这个观成就的一个量。那这个只是十六观，前面这个十三观当中的第一个最简单的这个落日观。那要有这样子的这种力量，才能够称之为落日观的成就。那我们众生的障啊，业障是很重，你不愿意承认，你也得承认啊。就说你要真的去修落日观了、啊，你就得承认说这个是个事实啊，尽系。这个境界是很细的， 从落日观开始啊，乃至到后面的境界都是很细的。不要说在家那种环境粗糙的环境呢、啊，乃至出家这种环境，好、哦，那么我们的根基要来修这种观呢、啊，这个境界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属于还是细的境界。要真的习诸缘物啊，然后要有这种善根，还福德这种资粮，然后不断的这个修行呢、啊，好、哦，才办法真的第一个啊落日观成就。那更不必说后面的办法了，更是不容易。好，那么境那么细，但是心呢是那么粗。好，我们心呢、啊、是这么样的这种粗重啊。好，那么怎么样粗重呢？事养神飞了、啊，这个心事啊，就像空中的这个羽毛一样啊，飘荡飘荡飘荡。好，相信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我们看我们的内心就知道，从早到晚，我们的心呢就在这个五尘的境界当中飘荡飘荡。随着这个五尘境界，好，一下攀缘色尘，一下攀缘这个身尘，一下攀缘这个法尘，一下攀缘触尘，在这个境界当中啊，不断的这么飘荡，甚至像空中的羽毛一样。那么像这样的心，所以呢，观难成就啊，好，这种观法，这么维系的观法是很难以成就的。当然，我们不会说一定每个人都不能成就，但是呢，就一个通途的一个末法的。这种众生来说啊，大部分的人来说啊，是不能够成就的，这是一个事实啊。就像那个中科巴大师，他在写广论的时候，菩提大师广论的时候啊，有个说法，就说他讲到这个那个止观那个下士道，他的广论这样，包括第一个道行基础，然后下士道，然后中士道，然后上士道，他讲完这个上士道，这个菩萨道完了之后，他本来啊，他是不想写后面止观的那个部分，止观这一篇的，因为他认为在他那个时代，那么已经几乎没有人能够修到这个欲界的未到地定了，那么连欲界的未到地定都做不到，更不必说这个初禅的境界了。那么所以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写的，好，那么后来是因为文殊菩萨他的本尊呢、啊，文殊菩萨这个现身呢、啊，我告诉他还是要写啊，好写这个神魔汤跟毗婆舍那的这个内涵，所以中科巴大师才继续把这个后面那两章给写出来。那中科巴大师他是在明朝，中相当于中国明朝明成祖永乐皇帝那个时候的人，距离现在还不算太远了，几百年而已了，还不算太远。那么那个时候的修行人，他认为啊，都很多都没有办法达到未到地定了，那现在那更不必说了。好，所以观好是很难成就的，好，真的真正这种维系的观法是很难成就的。所以呢，这个佛陀啊，不弃舍一切的众生呢，好，所以这个大圣的佛陀啊，慈悲怜悯呢，好，就直劝专称名字啊，劝我们呢、啊，老老实实的来持名念佛。好，那为什么呢？底下解释：正有称名义故，相续其身。这个称名这个法门呢、啊、是很容易的，相续的哈、哦、就能够升起，好，这个就称名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肯念，然后你心肯安定下来，慢慢的念，然后念久的时候就能够念到成片，能够念到一心，好，相续啊，就相续就能够慢慢的能够升起来，好，所以它是很容易的，所以若能如唱念念相续，并为其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呐、啊，好，如果说能够念念相续的。立命为起，一生这个利用这一生当中这么有限而短暂的生命呢，好好的老实念佛的话呢，那么十即十生，十个人修净土法门的人，修净持名念佛的人，十个可以往生，百即百生，一百个持名念佛的人，老实念佛的人，一百个人都可以往生，不管他根基这个立顿、啊、都可以往生。那么为什么呢？底下善导大师举出四个理由。第一个呢，无碍杂缘得正念故，就是说你专修持名念佛的话呢，那么这个法门你专修下去的话，这个因为这个法门容易成就，那么容易成就的话呢，你就不必再攀缘其他的这种杂修的法门，那么不用攀缘其他杂修法门的时候，你正念就容易上去下去。所以第一个无碍杂缘得正念故，因为它容易的话呢，所以你就容易专修，容易相续嘛。因为不像修观的话，你还要必须要很好的环境，然后你还必须要 你还不能够，就一般的人说还不能够相续很久。但持名的话，他对环境的要求不用那么高，而且呢，他能够相续很久，持续下去，所以呢，可以一直不断的持名，所以呢，比较不会有很多的这个杂缘来干扰，或者无外杂缘得正念故。第二个呢，与佛本愿相应故，与阿弥陀佛的本愿是相应故。好，我们介绍这个四十八大愿，各位就知道。好，那第十七愿，十方诸佛直接称我名者，这个称扬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或者说称扬持名的人。那么第十八愿，更是说明了这个，就讲到说这个第十八愿，更是讲到很直接的，乃至十念，这个呢。这个也是很直接的说到这个称名的方法。那么还有很多四十八愿当中还有很多啊，讲到闻我名号的功德。所以从这四十八愿当中观察，阿弥陀佛他这个本愿啊，最直接的修行法门来说就是持名念佛。好，所以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故。那么第三个呢，不为教故，不为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诲。好，这个是讲到本是释迦牟尼佛。你看本是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在无量寿经、在观无量寿佛经，还有很多的这个净土的经论里面，都告诉我们要持名念佛。好，那么所以就不为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诲。好，所以第四个呢，顺佛已故，随顺十方诸佛的缘故，随顺十方诸佛的这个教诲。就像那个阿弥陀经啊，这个六方佛出广长舌上赞叹，那么或者像无量寿经四十八愿第十七愿，十方诸佛直接赞叹，称我名者。那么这个净土法门，这种持名念佛法门呢，是十方诸佛赞叹的，那么劝请的一个法门。那么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就是随顺十方诸佛的正念心，那么是顺十方诸佛的佛语故。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持名念佛。除了说，因为我们本身啊，这个内心是很粗重，静息心粗之外，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有阿弥陀佛本愿的这种本愿力的摄受，直接的摄受，还有随顺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还有随顺十方诸佛的教诲。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引申另外的观念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这个莲师大师他说啊，那是毁谤这个净土法门的人呢、啊，就是毁谤十方诸佛，就说你今天毁谤啊。这个一尊佛，这个罪很重啊！但是你要知道，毁谤净土法门比毁谤这一尊佛这个罪还要重。为什么？因为你毁谤净土法门，那么就等于毁谤十方诸佛。为什么？因为十方诸佛都劝我们修持名念佛，修那往生净土。但是呢，你却毁谤他，那不是跟十方诸佛作对吗？那不是等于毁谤十方诸佛？那这个罪啊是很重的，比毁谤一尊佛的罪还要重。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是刚刚那是附带的说了哈，那么这个地方主要是说明哈，有根据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持名念佛。好，那么接着看到这个第二段，好讲到相反的，如果杂修的话，好那会有什么过患？看到这段经文，若舍专念修杂业者，百众悉得一二，千众悉得三四，何以故？乃又杂愿乱动，失正念故，与佛本愿不相应故，与教相违故，不顺佛语故，信念不相续故，心不相续念报佛恩故，虽作业行同你名利相应故，乐尽杂愿自障他往生正恨故。好，若舍专念，所谓专念就是三业专修了，身礼拜，那么口称名，那么一业的这个观察了，那么舍这个三业的这个专念而修杂业。所以杂业，我们上次说的这个杂业跟住恨不一样，住恨它能够帮助你这个佛号信愿行三智养能够越来越坚固，通过住恨的缘故，你信愿行能够越来越坚固。但杂业呢，就是说这个修行啊，没有个会归宿，没有个宗旨，今天张禅，明天李四啊，今天参禅，明天修密，然后后天又到南禅地方修洞中禅，这个修行没有个宗旨啊，是个杂七杂八，那这个叫杂业。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百众悉得一二，好，一百个人当中啊，那个偶尔有一两个人，他很侥幸的，可能在临终的时候啊，他很侥幸的，刚好他决定了要往生净土，好，那这样子的话，或许还可以往生。 那么千中呢七得三次、哦、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哦、何以故、哦、现在讲出八个原因、哦、八个原因是说因为这八个原因所以呢这个杂修啊过患很多啊。第一个呢乃有杂缘乱动是正念故、哦、这个是相对前面第一个无碍杂缘得正念故、哦、就是说你杂修啊那杂缘特别多啊。那么这个杂缘这主要这个杂缘主要还不是说你这个事情很多啊，不是说你一定要你整天坐在佛堂里面念佛拜佛才叫专修，不是，因为我们很多事要处理啊，齁、哦、或像有名延寿大师他也修108个佛事。那这个地方所谓杂缘是说约的主要约的这个心啊一下这个心啊一下寄托到这个地方一下寄托到那个地方、哦、没有个归宿处、哦、每个法门都有它的宗旨，但这个心啊在这个每个法门的这个宗旨当中啊不断的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叫杂缘乱动啊，失去我们这个正念，这个正念的信念信愿行三资粮啊，失去我们这个正念。第一个，第二个呢与佛本愿不相应故，这相对于第二个与佛本愿相应故、哦、这时候与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好，第二个你看48愿里面绝对没有叫我们杂修，甚至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文明的功持我名号闻我名号的功德、哦、也就是持名的功德。第三个呢与教相为故，相对前面第三个不为教故，这是说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相违背故。所以有的人说啊我们这个修净土的人啊是一种逃避责任啊 是一种不是大圣，他这样说啊那就真的是跟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相违背的、哦、第三个与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相违背的。第四个呢不顺佛语故，相对前面的顺佛语顺十方诸佛的这个教诲，这一二三是相对前面的四个。那么后面呢细念不相续故，因为有很多杂缘啊，所以当然这个细念这个信愿行三资粮啊就不能够相续的持续下去。那么第六个呢心不相续念报佛恩故，什么叫念报佛恩故呢？前面讲的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是阿弥陀佛他无量劫的这个积功累德，他舍无量的这个头目脑髓然后来满他的48愿，那么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果上成就之后那么众生可以透过很容易的方法持名然后就能够往生净土然后当生成就，那么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本愿，那么这也是阿弥陀佛的佛恩啊。然后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很多经典处处劝勉我们来持名念佛，那么十方诸佛也同时不辞辛苦的来出广长舌相来劝勉我们往生净土，那么也劝勉我们来持佛名号。那但是我们却辜负了、哦、阿弥陀佛的心意，他的无量劫生命所换来这个48愿的这种功德，那么我们也辜负了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辜负了十方诸佛的教诲，这个叫做不能够念报佛恩。那当然心这个杂缘乱动啊，所以说心不能够相续的来念报佛恩，心不能相续念报佛恩，当然也当然相对的就是跟佛本愿不相应，语教相违，不顺佛语，那当然就不会往生了、啊、这很正常啊。好，那么第七个呢虽作业行常以名利相应故，虽作种种这个杂业杂行常以名利相应故，这个常以名义，这个常字就是说我们凡夫的心啊，我们检讨我们的心为什么我们会喜欢杂修，我们会发现说很有可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就是说我们喜欢啊贪多，那么贪多是做什么呢？为了名利，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名利希望做个大通家，所以呢我们会做去杂修，那么杂修的缘故呢那么使得我们不能够相续念佛，所以说虽做业行虽做种种这个杂业，但是那个内心啊常常跟名利是相应的，为了名利想做个大通家，所以修了这么多法门，那么当然这样的发心啊它是跟三个道相应的，那更不必说往生了，直接跟三个道相应的。那么第八个呢乐尽杂缘是障障他往生正行故，好，那么乐尽杂缘这个自己喜欢修行种种这种杂修的法门，同时呢也劝勉他人来修这种杂修的法门，这样的话呢自障他往生的这个正行，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不能往生，自己杂修那更劝勉别人 跟劝别人杂修，你在劝别人的过程当中，也等于不断不断的熏你自己的这种杂修的业，那这业啊越熏越厉害啊，那当然就不能往生了。所以因为这个前面所说的八个原因，所以杂修的人呢、啊、是很难往生的。好，所以这是第二段的这个解释。好，那第三段是节劝了哈，看到这个文，必见诸方道属解行不同，专杂有异。但使专一作者实际实证，杂修不自心者千中无一，仰愿一切往生人等擅自思量，几时仅能今生愿胜彼国者，行住坐卧必须立性克己，昼夜莫废，必命为其尚在一行，行如稍苦，前念命中，后念极深，常时永劫，常受无畏法乐，乃至成佛不退生死，岂不快哉？这是善能大师最后对我们的劝勉哈。经过前面这个智慧的抉择之后，我们就让知道该怎么做哈。那最后他还劝勉我们一下，他说：“必见诸方道俗，必就是近的意思，这个最近的，就是唐朝那个时候最近呢，看到诸方这个各地的这个道俗出家人或在家人解行不同，每个人的知见就解的每个人的知见，每个人的行持啊的方法各个不同。”那么因为知见不同，心智不同，所以专修杂修啊，个人有不同的做法。好，个人不同做法，当然这是个人的自由了哈。但善导大师他说啊，虽然是个人自由没有错，但是从这历史上，从这个历史实际上历史上可以观察到，但使专一作义者是实际实证，就说只要他肯老老实实的来专修净土法门的话呢。十即十生，十个人来修，十个人都可以往生，这是个一行道啊，不管他根基都可以成就。相反的，修杂不自心者，千中无一啊。前面讲千中西得三次啊，这个地方讲得更严重啊，千中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可以往生。就杂修的人啊，那个心念啊不决定啊，没有决定说一定要当生成就，当生往生净土，那么或者说没有决定说来当生。要修持名念佛，那这样子的话呢，一千个人来修啊，那么罕见啊，可以成功的人。像学人过去碰到一个法师啊，这个法师修的也不错，不过呢，他是修的很杂，也不是修的很杂，就是他不是修净土的，不是修净土的，不完全修净土的。然后我问他说啊，法师啊，你那个临终的时候，你想不想往生净土？他说也可以啊。然后听说那个地方很好玩啊，我想去看一看，走一走。我听他这样讲，我心里想啊，那你一定不能往生。那我后来我问另外一个法师，我问他说啊，法师啊，你临终的时候想不想往生净土？他说啊，我多分是想往生净土。我心中听了想啊，这个你也不能往生。我们努力的想让我们的心意那个内心的、专注的求生净土啊，都不敢说一定啊，临终说没有障碍能够往生净土。那要是说多分想往生净土，或者是说我觉得那个地方不错，或许我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一定肯定是不能往生的。所以杂修不自信的话，千中无一啊，这是很要紧的。尤其我上讲到这个，我们出家人呢更是要注意了，我们修行的时间很多，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接触到这种杂修的因缘，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自己心中要有主，不要啊，人家说东就东，人家说西就西啊，耳根软啊，到最后啊一事无成。好，所以善导大师他说啊，透过这样的观察呢，仰愿，他就很谦虚的、期望啊，仰就是下对上的哈、他是很谦虚的说，祈求啊各位啊一切求往生的人等啊，善自思量啊，那么你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思维，就透过前面的这个观察，正面的观察，反面的观察，好，以能今生愿胜彼国者，行住坐卧必须立即克心呐、昼夜莫废，必命为行，尚在一行。好，就是说好好思量，你如果说你今生想求生净土的话呢，你就必须行住坐卧当中啊，不断勉励自己，好，那么来忆佛念佛，乃至昼夜莫废。所以昼夜莫废的话，当然晚上睡觉。说在睡梦中能够做那个还能够念佛啊，这个人当然境界成就了哈。一般来说是没有办法当这么样的功夫了哈。至少就是我们睡觉起来的时候，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念佛。好，你各位可以练习，这个是我们做得到。就是说， 睡觉的时候我们做梦啊，这个我们当然现在我们功夫不够，我们控制不住，但是你能够做的就是睡觉起来之后马上转念念佛。好，刚开始可能你功夫不够，可能睡觉起来你转念念佛念个十声之后马上就开始打妄想，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肯做的话，慢慢慢慢的你这个佛号的这个相续时间就能够越来越长。好，那当然平常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多念，好，尤其我们利用寒暑假的时候加勤啊，多念佛，那么使我们能够昼夜莫废，那就毕命为期上在一行。好，毕命为期下面改成逗点，上在一行下面改成句号。好，那么这个尽行受的来受持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他那底下说呢，事如烧苦，看起来好像有点辛苦，这个烧是稍微好像有点辛苦啊，这个一生啊老老实实的念佛啊，做个老石头啊，好像看得有点辛苦的样子，但是你要去想前念命中后念即生，你在临终的时候前念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后念呢马上就往生，就是说你在断气之前呢、阿弥陀佛在接引你，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果报结束的时候，这个前念结束了，那么前念，那第二念的这个第二念升起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那第二念的时候就往生。那往生之后呢，常持永劫，常受无为法乐，那就法乐能乃至成佛不退生死，不会流转在生死境界当中啊，那么岂不快哉啊？好，那么你只要在今生当中利用短暂的生命，老老实实的修行，就能够换来未来的毕竟的安乐，那不是很划得来吗？今生的苦，生苦辛苦。好，那是绝对是有代价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为什么要专持这个名号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段呢是约的事上来讲，那么接着呢第二段依的理上来讲，那么根据阿弥陀经要解偶为大师的开示，为什么我们要持名念佛，不仅为了相续，为了这个随顺十方诸佛的教诲，随顺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那么随顺阿弥陀佛的教诲之外，不，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另外一个还有理上它的意义。我们看到这个《阿弥陀经要解》的文：言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者，名理昭德，德气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好，名理昭德，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摄持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当中，我们能够事实，乃至能够是从事实当中转到理持。我们在持名当中，就能透过持名来总摄弥陀的功德。所以呢，从这个理上来说啊，这个持名呢、不仅为了相续的原因呢、不仅是为了我们末法的这个众生，乃至上等根器的人，他了解这个道理，能够理持的话，他一样都是需要持名。好，所以以上就透过事跟理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专持名号，一向专念无量说佛的道理。好，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各位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陈医师，
法师慈悲，就是那个四七页，毕命为己上在行，就是最后一段，
毕命为己上在行哈、这个在我是觉得说可以解释成上智了，好，就在跟智是意思一样的哈，就道的意思的哈，就是毕命为己的，就是毕命就是整个生命以一个生命做他的邀起，那么当然也就是上在一行嘛，一个。一起的果报体吗？那么上智一起的果报体，再上智一行，这两个是实际上同意的哈。好，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接着看到第四个修诸功德，好，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是祝贺，而不是杂修啊哈。我们看到这个修诸功德的这个内涵。那我们根据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好，这是这个宋译本，宋译的无量寿经里面，那他对这段经文他有什么样的诠释，因为在无量寿经里面只有讲到修诸功德这四个字，这 很简略的，那在这个宋译本当中有比较明确的告诉我们所谓修诸功德的内涵，什么样的内涵，我看到经文，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做沙门不当窥视境界，慈心精进不当嗔怒，不当与女人交通，斋戒清净心无所贪慕。好，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三段，怎么分三段呢？ 这个地方学员仔细观察，他这个文哦，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这个上品上身的那个条件呢、啊、是一样的，一致的。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到上品上身的这个条件呢，当然除了发自诚心、身心那回向发愿心之外，哦，这个是我们讲就是信愿行三资粮之外了哈、哦。那么另外的这个祝贺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慈心不杀具诸戒恨，那么第二个呢，读诵大圣方等经典，第三个修行六念。那么这个这段经文刚好、啊、就跟那个上品上身的这个文啊是相同的。首先介绍第一个，他所说读诵大圣方等经典，好、哦，这个地方先讲到读诵大圣方等经典的这个意思哈、哦，就是这个相当于这个诵一本经文，他说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哦、就说。他这个地方经文说，能够往生上辈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者，是这样的人能够往生。好，那么当作菩萨道，这个坐呢，就是行的意思嘛，就是当行菩萨道。好，那么这类修行人、修净念的人，他除了这个信愿行这个持名念佛为正恨之外呢，另外呢，他就行菩萨道。好，那么行菩萨道呢，然后奉行六波罗蜜经者。好，那个这个就是这个六波罗蜜，当然是菩萨所修行的这个法门了、啊、哈。那么奉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观经里面所说的读诵大圣啊，乃至解第一谛。好，这就是他能够读诵大圣，甚至在这个读诵当中，能够对大圣的这个智这个大圣的这个法义呢，能够产生圣解的力量。那么一直这种圣解的力量来行六波罗蜜，那么就称之为奉行。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好，当作菩萨道奉行六波罗蜜经。这是相当于读诵大圣方等经典，那么这是属于教，戒教二门当中这个教的功德的升起，那么而且是大圣的教法，而不是这个小圣的教法，大圣的教法。好，第一个。那么第二段呢，做沙门不当窥视境界，慈心精进不当嗔怒，这是属于戒教二门当中的戒，这个戒的内涵。那么这个戒呢，不是这个声闻戒，而是菩萨戒的内涵。好，那么相当于这个上品上身章当中的这个慈心不杀具诸戒恨，好，这一段的这个条件。那么他说，我们看到这个诵译本的经文，他说做沙门呢、啊，不当窥视境界。好，做一个沙门，一个修道人不当啊，对于我们，就是对于我们所这个受持的这个境界，菩萨戒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境界哈，不当有所窥视的情况。那么什么叫不当窥视境界呢？它底下定义就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好，从正面来说就慈心精进，从反面来说就是不当嗔怒。那么所谓慈心精进，就是说这种精进的来修行大慈悲，好，叫慈心精进。好，从正面来说，那么从反面上来说呢，不当嗔怒。好，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从这个至少我们下手处啊，从不当嗔怒啊，一切众生来做起。那么所以说这个地方所说不当窥视境界的话呢，它指的是菩萨境界啊，菩萨的这个菩萨的这个菩萨藏啊，菩萨律藏。好，因为整个菩萨的这个律藏，它这个主体呢，就是这种大慈大悲的这种心啊。那么所以这种大慈大悲心发动起来的话呢，就是慈心精进啊，同时不当嗔怒。好，那么这是第二个戒的啊，就是菩萨戒的这个内涵。那么在第三个呢，有戒教二门的话，大家怎么样保任呢？就是第三个修行六念，上品上身章所说的修行六念。那相当于这个经文，我们看这个不当与女人交通，斋戒清净，心无所贪慕。好，那么这个地方分为两部分来说，第一个部分不当与女人交通，就是说不要跟这个女众啊有这种过于亲密，甚至这种感情上的往来，叫与女人交通啊。这个也就是说不要沾染在这个女色的境界当中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外向，也可以说这种修行六念的一个前方便，先把这个外在的境界给外缘给控制住，跟女众啊保持个适当的距离。那么在最重要的内心呢，斋戒清净，心无所贪慕。那么斋戒要清净，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构成这个斋戒清净呢？这个受持这个八关斋戒或者乃至一些的这个戒法能够清净呢？那么道宣律祖在这个业疏里面，他定义，他说啊，若不修六念等，一名不净。好，那么道宣律祖啊，他根据这个 这个善称经，也就是说在家菩萨界的这个优婆塞戒经，根据在家菩萨界的说法呢，根据它意涵里面那个道宣律师说啊，这个受持般万在界的人呢，如果他不同时受修行六念的话，那么一米不净，那么也称之为斋戒不清净。就是说你今天受持般万在界，不是说你今天不做过午不吃过午不食，然后不要做杀盗淫妄的事情等等的外相就叫做斋戒清净，不是的。更重要的，这个斋是一种清净的意思，那么清净就是你的内心，那你内心要清净的话就是要修行六念。所以说这段这个宋译本的经文跟菩萨界的这个对斋戒定清净的定义是一样的，就是说要修行六念。好，那么六念的话呢，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六种的念，六种的这种正念。那念佛的话呢，我们可以念意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三业的功德，身业、口业、意业的功德，这个我们过去讲过了，往生论的这个文。好，那么是念佛的功德，或者你可以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三业的功德总摄起来，名号的功德，这也是念佛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念法，念这个佛陀阿弥陀佛他所证的这个法，这个真俗二谛这个法的这个功德，阿弥陀佛他所证的这个真谛的法，甚深的这个真谛的法，那么俗谛的法，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的庄严呢，乃至阿弥陀佛这个所有的神通，这些都是他所证的这个法，这个厚德智啊，这个俗谛的境界。好，那么念法，那么念僧呢，可以应念阿弥陀佛的这个眷属，他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大菩萨，那么他的这个大阿罗汉，那这些人天，他这个所具足的功德，就是念僧，好，僧就合众了。那么念师，好，就是念师的话，就是念意念了，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这个极乐世界这些大菩萨，他们为了追求这个无上菩提的话呢，能够弃舍一切的这个生命啊，这个财宝这样的功德，称为念师。好，这个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比丘的时候，或无量劫的生命的修行，或者极乐世界的这些天人乃至菩萨，他们为了追求无上菩提啊，他们能够舍弃一切，乃至最重要的生命啊，那财宝都能够弃舍，这个就是念师。那么再来念戒呢？念这个诸佛或者念阿弥陀佛这个戒的功德。好，那么再来呢，念天。那么天，这个是种清净或者种光明的意思。那么这个天呢，念天的话呢，就这个意念这个十地菩萨他们所证的功德。好，就是你可以念十方的十地菩萨，或者念这个极乐世界是个十地菩萨他所证的这个功德。好，能够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师、念戒、念天，具足这六念的话，才能够构成所谓的斋戒清净。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观经里面当中第三上品上升章所说的第三个条件，修行六念。好，修行六念，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斋戒清净。好，那当然六念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要是太复杂的话，那我们可以单纯的就是念佛的三业的功德，或者念佛陀他所这个成就的依报，这个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的功德，这也可以。好，就根据我们上次在课堂当中教授各位这个往生论的这个内容，念佛这个正报的功德，正报三业的功德，或者念佛依报这种极乐世界十七门的功德，这也可以。所以这个这样观察门呢，对于我们这个修行净土法门，它是一种随顺的力量，绝对不会有互相影响的。这斋戒清净，那么因为斋戒清净的缘故呢，所以心无所贪慕，对于娑婆的这个境界呢，心中没有任何的贪恋执着。那么这是第三个修行六念的这个功德。好，所以呢，总结以上的这个修诸功德就是三个：第一个戒的功德，菩萨戒的功德；第二个教，就读诵大圣的这个大圣法门的这个教理的熏习；乃至第三个修行六念，就是让戒教二门的这个功德能够保任住，通过六念当中不断的念佛、念法、念僧等等的，然后使这功德能够保任不失。好，所以这个是整个修诸功德当中的一个祝恨。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是祝恨而不是杂修呢？它的观点就在于关键就在于说有它的回归处，就说你今天这个读诵大圣解第一谛，或者受持菩萨戒 持心不杀、具足戒恨，或者是你修行六念，他的目标呢都回归到我们的信愿行三资粮上面去。所以呢，根据偶维大师的判定呢、哦，他说这个上品、这个上辈往生的人，他也是持名，他也是修持名念佛，但是呢，他持名念佛是理持。那么中品往生的人、中辈的人呢、啊，他也是修持名念佛，但是他修持名念佛是修事实。那为什么上辈的人他能够理持，中辈的人他能够事实呢？那么最主要观点就是因为上辈的人他有修诸功德，他能够闻思维这个听闻这个大乘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所以呢他能够了解这个在念佛当中没有能念的我，没有所念的佛，彼此不二。那么虽然说一个不二呢，但是他又能够不断的念佛念法念僧，能够不断的意念这个佛号，因为他有这样大乘佛法的这种戒骄傲慢的这个熏习啊，所以呢他能够将事实转到理持，所以呢他能够从这种事实，从那个中辈男生呢能够转成这个上辈往生。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诸功德对这个往生是有随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透过这种戒骄二门，使得他这个心啊能够安定下来，然后他这个心愿行的当中持名当中能够从事实转到理持，所以这个对他持名有直接的帮助，使他这个持名的这个深度啊能够更深。那偶维大师说这个往生品位的高下在持名的浅深，那他持名的这个深度，因为是从事实转到理持的缘故，所以说他那个理持那种深度啊是特别的深，所以他就转成上辈。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想往生上辈的话，我们对这个大乘的戒骄二门，乃至这个修行六念，大乘的六念，这个我们当去慢慢的去随学，因为随学的缘故，然后回归到这个信愿行三资粮，所以我们从事实当中也可以转到理持，那转到理持的缘故，所以我们就能往生上品，往生上辈啊。好，这关键就在这里。好，所以修诸功德这个是决定这个上中二辈的这个差别的哈。那因为这个透过这个功德的这个栽培，福德智慧资粮的栽培，所以呢，他那个持名那个深度能够更深。好，就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助恨，而不是杂修。好的关键就在这里。好，这各位要很清楚了哈。那么第五个呢，愿生彼国，以前面所修的种种的这个善根呢回向啊。愿生彼国，包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乃至修诸功德，这一切的功德呢回向愿生彼国。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如是菩萨什么他毗婆舍那广略修行，成就柔软心，如是之广略诸法，如是成就巧方便回向。看到这里，那这是根据往生论的文，然后往生论讲到这种五种的修行，那这个回向是最后的一门啊，透过前面的这个身的这个礼拜，那么口业的这个赞叹，乃至业的这个作意，乃至第四个观察门，透过这四门的过程之后呢，最后回向，回向这个净土。好，那所以说这个如是，就所谓如是呢，就是说经过前面的这四门，好，称为如是。那么透过前面四门的这个修行呢，那么菩萨在什么他跟毗婆舍那当中做广略的修行，好，所以什么他就是指，那么毗婆舍那就是观，那么指的话就包括前面的这个身的礼拜，那么口业的赞叹，这个所谓赞叹就持佛名号了哈，乃至业的作意，心中不但意念的阿弥陀佛，那么这是属于指的范围所收摄的，